天地同荣难分晓，风致云歇静寂寥，纵使江山多奇丽，一场飞雪万雁消，在下江山暮白风衣雪，久见了，
久见了，
好熟悉了，十号，
金光不带戏。
之前我们录过霹雳，录过金光，但是现在呢，再次录金光了。
对，
之前其实我一直就跟大师聊，想录这个《东篱剑游记》，但是因为
霹雳出事了，
对，霹雳出事了。
霹雳这家公司叫霹雳
国际多媒体，
对，然后这家公司出点事儿，导致我没法录《东篱剑游记》了。
具体
出
什么事儿呢？还请大师简单介绍一下。
对，
霹雳被曝台独，
嗯，
应该是四月初吧，还是三月底？我有点忘了什么时间了。
那很近啊。
啊，很近的时间，就是疫情期间，不是各国防疫嘛。
嗯。
然后他们在那个直播上有一个主持人。
直播上。
他们定时会有一个直播，叫超级霹雳会，好像是。
啊、
嗯。去宣传一下，推广一下他们节目啊，近期计划啊，
嗯、
内部的新闻什么的。
发布会。
也不能说发布会，就是聊聊天，跟粉丝算是一个粉丝的交流会
啊，
这种的东西。
嗯，
然后他在上面说什么、啊？说外国疫情多么多么严重。
嗯，
但是呢，你看我们台湾和新加坡还是哪个国家？
嗯，
我们这两个国家
啊、
哦，疫情防控就很厉害、哦，很好。说了这么大概这个一句
啊、
哦，然后呢，还有一个操偶师，他在他那个微博上应该是
嗯
发了一个。说那个新冠病毒挺糟糕的、
嗯、
但是念着费劲，我还是叫它武汉病毒吧、
啊、
武汉病毒说了这一句话，这两句话之后呢，这肯定是台独了，这明显的、
嗯、
是吧，
他主要是那个前边说的台湾是国家嘛，
对，
然后另外说了这个新冠说是武汉
病
毒嘛，这个其实都是比较敏感的，
对，敏感的，
嗯，
这个肯定台独了，
因为不可能按照什么武汉病毒来给你这么命名，
对，这肯定
就包括那什么 SARS 啊，或者 MERS 啊，或者说埃博拉呀、啊，也不会给你来一句南非病毒，
嗯、
或者说等等
美国病毒什么的都不能，
对，
这个是底线问题了。
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两头说，咱们之前还老管他们美国叫美国流感呢。
嗯、但是这个肯定公开场合你这样说，
对，公开场合是
不
能的，
不行，出现底线了。
对，
而且之后霹雳道歉也模棱两可、
嗯，
没有去表态，可能就是说伤害感情了吧，有点问题吧。
嗯，
就是没兵说这是否是台独啊，没有表态，我们中国人什么的。
嗯，
然后粉丝都是不满意的。
嗯。
导致 B 站啊，还有那个爱奇艺、腾讯什么的，
嗯、
把《霹雳不带戏》
嗯
和《东篱剑游记》都撤下去了，
啊、
嗯，都已经现在已经搜不到了。还有什么呢？这霹雳不明确表态，还把台湾给惹了。
为什么呀？
台湾很多人希望台独啊，
哦，
很多人就说啊，你就直接说台独多好
啊，
啊你表态啊、
哦，
你不表态我们不看了。
明白了，他就是两头不是好人了，
两头不是好人了，很郁闷。嗯，
所以说这种东西吧，尤其是这种做娱乐的，尽量千万不要牵扯到政治。
对，
你要牵扯到政治的话呢，娱乐就说娱乐，剧就说剧，
嗯、
电影就说电影、
嗯，
动画就说动画，千万不要牵扯到别的东西。
对，
否则的话，你如果要是说想抖个机灵啊，或者想讨好哪一边吧，你有可能两边都不讨好。除非你就说这边市场我干脆就是不要了，
对，
永远都不染指了。你要是真有这决心也行，我觉得你还没有这决心。
是，
对吧？像这个布袋戏，它再怎么火，即使是说在台湾这么火这么火，
嗯，
但是依然只是台湾的那点人口来看。就是说，它要想真的发扬光大的话，还是得在大陆这片市场能有一个突破口。本来这两年挺好的，慢慢的这个人气也上来了，
人气上来了。然后我网上查一些资料，说其实在中国的销量不是大头，但也占16%，好像、
嗯、对
对，其实也不少了。
关键是它的天花板高啊，
对
啊，现在只是16%，但是咱说句实话，也就这几年，
嗯，
才有这么一个意识，有这么一个东西，它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眼帘当中，
嗯，
你说不好5年之后这个东西会有多火。
其实 B 站也是在推这个，
对啊，
也在推一些。
而且他和日本合作的这个
合作《
东篱剑游记》的话，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习惯这种口白的形式，
嗯，
然后有一种配音的形式，我们拿当动画片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扩展粉丝的一个形象，这么扩展观众群的一个途径，结果给自个儿玩飘了。
是玩飘了，现在是基本上回不来大陆了，应该。
所以咱们只能说金光不太戏。
对，
金光不太戏安全吗？
安全吗？
他们有事吗？
也说不好。
他们有事。之前金光时候说过嘛，
嗯、
是那个黄俊雄带着他的小儿子和他姐，黄立刚和他姐黄凤仪。嗯，他黄凤仪是怎么说呢？不能说是台独，他首先认为是自己是台湾人。
嗯，
至于他那个中国统不统一，
嗯，
他不太在乎。
嗯，
站立场的话，他还是偏向台湾的。
嗯，
有点台独的倾向，就是如果出什么事儿的话，他会给台湾说话的那种。嗯。但是黄立刚和那个黄俊雄都比较那什么，黄立刚曾经在官方的渠道说自己是中国人，他反正是他没问题。他姐呢其实也很少涉政治，之前有挖过料他有些言论不好，但近几年其实他也没在什么公共场合去聊这政治，他涉政治也少，只要那个黄立刚压制住他也就没事儿，而且现这几个月了也没发表什么言论，感觉也还安全，
至少他们肯定也想的是这个劲儿过去。其实我觉得对于金光来说、
嗯、
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嗯，但是金光的不带戏好像说也受影响。
嗯，
因为毕竟都是同一家，也算是同一个不带戏的这一批的一圈子里，也有些可能有些政治青年人说让他们表态啊什么的、
嗯、
这些肯定是会都会受影响，
都是他们老黄家人。咱们的大师也是姓黄的，什么事给我们编一个海淀布袋戏。你觉得这个金光在这个霹雳出现这么一档的事儿，这金光能不能扛下未来这个？
说实话，现在剧情的评价普遍不高，
不高是吗？
对，最近几部剧的都是高开低走，可以说，
嗯，
前期剧情都很不错，
嗯，
然后到后期收的就不太好。手机就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
嗯，
行，
之前咱们聊过金光，但是之前聊的是主要是这个大的世界观，是吧？
世界观剧情，所以说按照世界观的每个地块来聊剧情。
嗯， 嗯，
今天的话是想聊聊人物，首先要聊的呢肯定是史艳文。
史艳文，
对，还有他的最大的对头藏镜人。上期讲过史艳文，他是那个可以说是霹雳布袋戏，就是老黄家这个布袋戏的、
嗯、
最开始的主角、
嗯、
算是一切这个电视上的布袋戏的起源。
嗯，
史艳文，上期也说过，史艳文是他们的爷爷王海旦改编的那个
野叟
铺言。
对，后来有粉丝还给咱们纠正了一下，
我那个说错。
对，
不过我觉得今后还会说错很多。
对。
因为这个重点是给大家介绍，也不是什么新究那个深究这个那个的。
对，
大家了解这个东西，然后进来之后有人去看推广它是主要目的。
嗯，
说了改编嘛，一开始改编那人不叫史艳文，叫史艳云。
嗯，
之后再经过黄俊雄再一次改编，从他名字变成了，从史艳云变成了史艳文。
嗯，
对，因为这样给他一个更加的那个儒风的感觉。
嗯，
对，儒家的那个感觉
更加文质彬彬了。
对，更加文质彬彬。
因为你说这史艳文，我第一反应是跟女性
一个，对，书生一样。
对，而且也有点像女性的感觉。
对，
嗯，
他也算性格也是温文尔雅，然后很知书达理的一个人，听着就是学问很高，地位很高的那种人。
嗯，
然后他是可以说是中原的中流砥柱。
嗯，
在老剧时候他就是可以说是正道栋梁，然后他是主角，跟他主要敌人就是藏镜人。
嗯，
这也是故事最有趣的地方。
嗯，
藏镜人呢其实是他的双胞胎弟弟。
嗯，他俩是哥俩。
对，哥俩，
但是因为什么事儿就是兄弟反目了。
对， 对，这个剧情其实很精彩，就是史艳文的父亲叫史丰周，是之前的可以说是中原的中流砥柱，一个大将军。他跟那个苗疆，老剧时候叫交趾国，现在是苗疆。
我知道之前介绍过，
对，
类似于那种云南巫蜀
少数民族。
对，
可以说是把好多少数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壮丽的，但是偏向那种什么大漠之类的那边，那种感觉的一些。 然后就是他们俩打仗嘛。但是史丰周跟那个史艳文一样，也是非常有风度的。
嗯，
苗国那些大将也很有风度。
嗯，互相就别打了，互相就握手吧。
但是两国继续冲突，互相打，规定不能打家人。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能相互
祸不及妻儿。
对，祸不及妻儿。
嗯，
但是有一次史丰周错算，把那个苗疆的战神，那叫罗天叫那个罗天纵，
哇，真的好像和你的
罗天纵
是不是你的老祖先啊？
有可能啊，
哦，是啊，那你记住点，这他记着这个仇人，
谁？我的仇家谁告诉我？
史艳文啊，
史艳文，
史丰周啊，
原来你是金光里边的反派啊，
罗天纵，
嗯，
他家人给伤害了，
哦，
不小心把妻儿给杀了。
等于史艳文不小心把罗天纵的妻儿给杀了，
对啊，
嗯，
然后罗天纵很生气啊，想报仇，
那，啊，是啊，
就找到机会去杀他史丰周的妻儿。这时候呢，史丰周赶上了，
嗯，
但是两个最终只能救一个，
嗯，
他把史艳文救了，
啊，
另一个就被抢走了，
啊，
在回去的路上，罗天纵在回苗疆路上又遇见史丰周了，
嗯，
结果头被他给砍了。就是脑袋给砍掉了，
嗯嗯，
但人家苗疆战神超厉害，
刑天，
对，就是没着头狂奔几百里，直接跑回了苗疆。
我去，
就抱着那孩子直接跑回了苗疆。
这个有点像那个中国这个上古传说这个刑天的故事啊。
罗天纵其实本身是想杀这个孩子的，
嗯，
但是他又恨之入骨，想把他训练成才，
嗯，
然后让他去把这个
把他让他
父亲
再
杀
掉，杀
掉，
嗯，
就是报仇解恨，这么狠。但是脑袋掉了，这计划也没有了。
嗯，
抱过去之后，跑到苗疆，当场死那儿了，手里抱一孩子。所有那个苗疆人以为是他的孩子呢，
嗯，
以为是罗天纵的孩子，
嗯，
就把他取名罗弼，照着下一代战神养
啊，
对，积极培养他。
啊，那阵那孩子也小吧，
刚出生没多久，不记事儿，
啊，还小婴儿，
对。然后他也不知道啊，长大了所有人都期待他，自己又史丰周的儿子，天资聪颖，潜力无穷，长大了也特厉害。
嗯，
但是有一次在战场上，罗弼在战场上跟那个看着长大的史艳文，史艳文也是一个天才，
嗯，
长大之后接替他父亲，
嗯，
他们俩战场遇见了，没对上。
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
对，他们俩没对上，一个可能在那头，一个这头，他往那一，罗弼往那边一看，发现大哥
啊，
大哥跟长得跟他一模一样，
啊，
哇，怎么回事啊？
啊
啊，怎么一模一样，还跟那头打我们？
明白了，等于是那阵的时候，他还并不是叫藏镜人，
对，
而那是叫罗弼。当这阵的时候，他才是正式的戴上面具之后改名了，
对，
或者说算是叫藏镜人了，
对，
嗯。
但是藏镜人在远处看见了，
嗯，
史艳文，史艳文看他，
嗯，
没看见他。
发现了，
哎，长得我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怎么回事？
难道克隆技术在这阵就有了？
然后回去去问那个他父亲的父亲，就养父的父亲，罗天纵的父亲，
嗯，
把这事儿说出来了。原来他是史丰周的儿子，
嗯，
他一直杀的那些中原人，其实是自己的同胞，
自己的同宗同族，
对，
嗯。
然后呢？但是他又受到苗疆的养育之恩，
对啊。
对，所有人都对他特别期待，对他特别好，
嗯，
所以他也很矛盾，就决定
究竟我要是站在生父那边还是站在养父这边。
最后他选择站在养父这边，去当苗疆战神。
我觉得也是，
养的是趁苗疆养，把他养大。
对，
但他自己内心也纠结，他就弄了一个面具，
嗯，
永远就戴一个像一个帘子的一堆那圆镜片，
嗯，
弄成面具，
嗯。
挂在脸上，以后就不以真身见人了。
嗯，
改名自己叫藏镜人。
藏镜人，
对，这是老剧的剧情。
嗯，
然后到新剧之后呢，史艳文和藏镜人这个人呢，其实不能说是反派。
嗯，
在老剧可能算是反派，做了很多坏事。
嗯，
挺狠的一个人。
嗯，
但是他本身是苗疆的。
对啊，
而且他这个人呢，智谋很高。
嗯，
但是他总是算计，做到最后都是要跟敌人正面干。
嗯，
就是算计来算计去，把你逼到能跟他决战的那种。
嗯，
史艳文他这智慧也很高，也各种算计，但是史艳文算计都是正人君子那时候做人留一线的那种。
哦，
很多时候会手下
点到为止。
对，
新剧呢，后来他们两个等于是 还是互相的来对立的方式。
新剧最开始的时候，对，他们还是在对立，但是有其他势力，
嗯，
就是西涧流，这后边会说到，
嗯，
就是有这个势力入侵中原。西涧流是日本，可以说是模仿日本的一个派，
东瀛文化，
东瀛文化，
不是那种的，是吧？
对，他们为了对抗他联手了。
就是这个西涧流进入到中原，然后这个苗疆和这个中原开始联手，
嗯，对，联手去对抗他们，开了一个风云碑之局。
嗯，
就是风云碑之前应该说过，就是好多有天下第一，决定谁是天下第一的一个列战，六十年一次。
嗯，
他们俩并列天下第一掌。
嗯，
又找了天下第一刀，还有天下第一剑。
嗯，
四个人合开这个去对付西涧流。
这燕文是天下第一什么呀？
第一掌。
罗辟呢？
藏经人也是天下第一掌，他俩并列，
都是天下第一掌。
对，一个学的是纯阳掌，一个学的是那个
纯阴掌，
不是纯阴掌。招门是怒朝西天什么的，反正就是走阴流了。
啊，
一个走阳，一个走阴。
啊，
对，因为藏经人有个女儿叫易无心。
嗯，
这个易无心也挺惨的，早年就好像走散了。他那母亲叫女抱金，挺狠的一人，甚至把女儿绑了，逼他这个父亲出面。他们有家庭矛盾，女暴君想干掉他。
啊，
对，
这个老婆想把这藏经人给杀了。
也不是老婆想杀藏经人，老婆效忠苗王，苗王想把藏经人杀了。
啊，
女暴君是苗王的手下，
啊，
就不惜把女儿绑了，都要把他那个老公给引出来干掉
他。啊，那他俩到底有没有夫妻之间感情啊？
有啊，女儿都生了。
啊。
也算是一种政治联姻吧，但是之前应该感情还好。
啊，
但是后来有什么事儿不太清楚，因为老剧女暴君也不是什么太重要的角色，我也了解不太多。
嗯，
不是老剧，就是前面的剧情，追的时候是中间的嘛。
嗯，
女暴君反正易无心也是挺惨的一个。
嗯，
但现在算是小公主，谁都照顾她。
嗯，
实力也有成长，现在是苗王手下的大祭司。
嗯，
实力还行。
等于说她这女儿也是在苗王手下。
新苗王，苗王后边还有说呢，
嗯，
他们也是一个很长的剧情。
嗯，
对，藏经人就在那个对抗西涧流天运山之局，跑到西涧流那边互相打，打到最后呢，被西涧流的那个军师赤羽信之介设计，两个人的身份暴露了。
嗯，
就是两个互相是兄弟身份暴露。
嗯，
苗疆以为藏经人是跟史艳文联手对付他们国家，
嗯，
中原以为史艳文跟藏经人联手祸害他们，两边一起追杀他们，
以为这俩兄弟其实是互相的对方的卧底。
嗯，对，这个两边不讨好，两边都要追杀他。
其实这两边呢也是仇人，
对，也是仇人，恨不得对对方死的那种。史艳文肯定不想让罗辟死，知道他是弟弟了，
嗯，
那肯定照顾他。
嗯，
藏经人也知道哥哥，其实他也不太想让他死。
嗯，
就是很矛盾的那种感觉。嗯，他们就在追杀的时候就逃来逃去，互换身份什么的。
嗯，
相互了解之后，最后他们那个心结解了，
也能理解，对，站在
对
方的立场，啊，立场这些决定。
因为其实大家都理解，其实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就是两个国家利益跟这儿摆着，中间就是有一个养父的，
对，
父亲想有一个养父这个仇。
对，
但其实真正的大仇其实说不上。
对，
心结解了之后他们算是和好了。
嗯，那他们等于和好了之后来一起对抗这个西涧流的入侵中原。
对，
嗯，
最后把西涧流解决了之后还有很多故事，但是史艳文和苍井人的恩怨就在西涧流之后可以算说是结束了。
那他们两个也没把这个说苗疆和中原再合并到一起，没
有
说这个别打了，也没有啊，
不是他们俩推动的这事儿。
嗯，
但确实最后苗疆和中原算是和平了。
嗯，
这个呢，苗疆和中原和平不是史艳文推动的，
嗯，
是他儿子，
嗯，
俏如来推动。
俏如来，
对，下面咱们就应该介绍俏如来了。
俏如来，之前也聊过俏如来这个人，他也是一个主人公，
他算是这个金光不带戏的主角，
对，核心主角，
对，核心主角。俏如来，他这个本名叫那个史精忠，
嗯，
老剧时候也出现过，
这名字听着有点像过去那些大地主家的奴仆，大忠，
嗯，
二忠，
嗯，
精忠，感觉像是特别的 忠心耿耿的奴家仆那种名字。
嗯，老剧我找得到资料不多，
嗯，
但是那时候他们也出现过，小孩时期呢还是，
嗯，
再出就是《黑白龙狼传》开始了，
嗯，
那时候他已经出家了。
跳如来出家了，
对，这也是跳如来的那个名字由来。
嗯，
他那个好像是，好像还不是他的那个佛号，
因为他长得漂亮，江湖人觉得
称他叫跳如来，好像是这样的。跳如来可以说就是从西涧流，他那个天与山之局，他就开始参与过。
那阵儿他就已经参与了，
对。
但是那阵儿他应该岁数还不大吧？因为那阵儿的不是你不是说史艳文
那新剧时候其实已经都挺老了。那时候史艳文和那个藏经人有十几年的恩怨了、
哦、
他们已经40岁左右了、
哦、
对，所以上来时候也20岁左右的小伙子了、
哦、
对，西涧流然后还有那个苗疆的王族内斗，
嗯，
几乎剧情中所有的事、
嗯、
除了近期的一个剧情没有、
嗯、
没有他，其他他都有参与
啊、
哦，对，他可以说是带动主线的那些。
现在的金光不再记的主线依然是叫乔如来这个来引的吗？
最新一句战写天道没有他的事，也不能说没有他的事，他算是提到他的一些、
哦、
他可以说是把一些主要人物送过去的人。
乔如来有什么经典的剧情吗？就是大家觉得哇这段乔如来太厉害了，然后而且是这个叫这段剧情特别好、而且叫乔如来贯穿的。
跳如来我可能是因为没看老剧，但是总体感觉就是它剧情肯定有精彩的，但是你说什么哇展现特厉害的那种没有、因为他还是一个成长的人物。
嗯，
他最主要的剧情就是跟那个莫苍离，
嗯，
他继承了墨家巨子，
嗯，
他遇到了莫苍离，讲跳如来的话肯定是避不过莫苍离。
嗯，
莫苍离是上一代墨家巨子，
嗯，
可以说莫苍离是整个金光步太系智慧第一的人，
最聪明的，
对，最聪明的计谋用的最厉害的人、
嗯、因为墨家他本来也是那种法家的文化，就是而且是在中国历史上墨家就是法家著名嘛，是吧、
嗯、
他是巨子，也就是说墨家的领头人嘛，
墨家领头人。
嗯，
墨家其实也挺神奇的，
嗯，
他们跟那个法家什么的不一样，
嗯，
他们更像一个组织，就是所有墨家弟子要忠于巨子，
嗯，
对，其他的法家儒家什么的他们只有精神领袖，
嗯，
比如儒家孔子法家谁来的
忘了、
忘了这些，
嗯，
但是墨家就是有实际的管理者
啊、哦、
对，但是墨家跟那个历史不同的是呢是什么，在始帝的时候是他们那个虚拟的历史，之前前边剧也说过了，相当于秦朝，
嗯，
就是秦始皇那个，就是说把那个墨家资料全都隐藏掉，
嗯，
就是飘出历史上，隐藏在历史下面、推动历史前进，
嗯。
但是这一代的墨家还有九算，
嗯，
就是每一代都有九算，这个这一代墨家九算都是智力超群的人，你像有望金烟、那个玉星仪，还有那个铁脚球衣，这三个人是算九算里那个比较厉害的，
嗯，
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人，
嗯，
望金烟是那个他们里边那个领头的军师，
嗯，
玉星仪是那个邻国宰相，
嗯，
铁脚球衣是苗军的铁军卫，算是苗疆精锐中的精锐。
等于这墨家九算他们其实埋伏在各个国度当中，
不是，其实不是埋伏，他们几乎可以说是快超限了，就是他们的规矩埋在历史之下，这个他们几乎已经快超限了，就是已经在这个线的边缘，就差就说自己墨家九算，我们是墨家人这一条线了。他们的理想就是把墨家重新弄到历史台面上。
哦，
这九个人都这么想。
嗯，
然后莫苍离不想。
嗯，
莫苍离就不希望那个还是在历史之下，九个人联合一起算计莫苍离。
嗯，
结果是九算四死两重伤。可以说这个世上最聪明的九个人去对付莫苍离、
嗯、
结果四死两重伤。
莫苍离他不是巨子吗？
对啊，
但是那为什么这些墨家九算还要算计这个巨子呢？因为按说起来巨子应该是他们的领头人吗？他们不是
隐藏历史之下吗？
嗯，
但是这些人不想
啊、
这九算不想，就想有一番作为，想让这个墨家 在那个天下盛行这个。
哦，等于还是他这个手底下的人没有，
就是说可以说就是手底下人造反。
嗯嗯，明白。
对，结果九个人一块算计，结果还敌不过莫苍林，而且那时候九算之一的凤后可以说是把墨家底下底层的那些人都给控制了。
嗯，
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莫苍林还是有。嗯，就是这样一个
莫苍林那非常厉害啊。他是乔如来的什么来了？
师傅。
他是乔如来的师傅。那后来他怎么收了乔如来呢？史精忠。
对，他就是他其实一直在找续任者。
哦，
他还找到一个叫燕王，这个之后再说。
燕王。
对，下一个应该就会说到燕王。
行，
找到燕王，但是最后有一个助心之局没有成。
嗯，
燕王就没能当那续任者，他就找到乔如来，在这个慢慢指点他。这好多局除了是他自己去弄之外，他也指点乔如来如何怎么走怎么做。
嗯，
去让帮助乔如来解决各样的事件。
嗯，
然后他最后就弄了一个助心之局，就是续承者，墨家巨子续承者必须完成助心之局才能续任。助心之局是什么呢？
是
誓师。
誓师，杀掉自己的老师。
对，
那他这不是自杀吗？
对，就是自杀。
他找到了这个乔如来，让乔如来杀了自己。
对，为什么呢？就是在之前也提过，为了对付魔氏，墨家发明了叫止戈流一个东西。他这个止戈流对付魔族。
止戈流是什么呀？
就是一种招式，你可以说。
哦哦哦，
专门对付魔族的招式。
嗯，
就是这个止戈流需要三样东西，一个是血之禁印，护士之兵，杜氏大院，其中血之禁印就是必须杀死上一个持有禁印的人才能传下来。
嗯，哦，
所以墨家巨子都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哦，
对，
我要不找呢？
不找那就断了。
那就是等我老死了这个东西就断了。
对了。
啊，
对，
我要不想让这个血之禁印终结，我就需要找到杀掉我的人。
对，
所以找到了乔如来。
对，
那他下去手吗？乔如来
下不去。
对啊，我觉得作为一个主人公的话他应该也下不去手。
对，为了逼他去下这个呢，
杀你全家。
不是杀他全家。他是那什么，他为了对抗魔氏，那时候地鬼带着魔氏兵攻打那个中原和苗疆。
嗯，
为了对抗他嘛，他用他朋友叫那个杏花君，名医杏花君发明的一个叫亡命水的东西。
嗯，
给那些中原武林人喝。
嗯，
然后这个亡命水效果是什么嘛，喝了之后所有伤立刻好。
嗯，
带致命的伤都立刻好。副作用是你必须一直喝，你停药效过了伤就重新出现。
啊，
对，
那个神奇版布洛芬。
可以这么说吧。
嗯，
就是一直给他喝。
但这个挺好，一直喝的呗。
但是副作用太大了，等于这一群人都给牺牲了。
这个病还是在的，这伤还是在的。
对啊，
但是那你就能再瞧这个伤吗？
不能了。
哦哦，
对，因为等你药效一过之后，
嗯，
这个伤直接出现了。
嗯，
你之前受多少夸全出现，你这人救不了了。
嗯，
死定了。
但是这也是一个控制中原武林的一个方式。
对啊，
对吧？
然后他也把他渲染成这模样了。
嗯，
对啊，就为了逼乔如来杀他。对，你要想阻止他的话，你就把我干掉。
那这牺牲的人也够多的呀。
是，牺牲很多人，但他也确实有用这方法，也确实阻止了魔氏。
嗯，
从两方面看，他就是说，
嗯，
他选择了牺牲这些人。
嗯，
一是去对抗魔氏，二是选出他继任者。
那乔如来最后
把他杀了，
还是把他杀了？
对，把他杀了。为了逼乔如来杀他，还捅了名医一刀。
名医是谁？
名医杏花君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医生。
哦哦哦，
对，
哦，名医啊，名
冥界的名。
哦哦，
名医。
哦，
杏花君捅了他一剑，让乔如来以为把名医也给干掉了。
明白了。
然后乔如来就把他给杀了，助心之局算完成了，血之金银继承给他，乔如来就变成了
巨子。
巨子。
嗯，那这个乔如来他这个成为了巨子之后，然后有没有引领这个墨家一路变好啊？或者说把这个墨家放到历史之上？
也不能说没有放到历史之上，还是没有到明面上的。
嗯，
但是基本上墨家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快世人皆知了。
嗯，
快所有人都知道了。
也不再是以前是个传说，
也不能说所有人知道，就是传播的更广了，很多高层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存在了。
嗯，墨家九算忠于他吗？
算是一个一个弄过来的吧。
嗯，
也不能说就其实就俩，一个刚才提到的铁锹球衣和玉星仪，
嗯，
这两个还算是好人，
嗯，
算是跟他算朋友了，
嗯
嗯，算是跟他朋友算是一个阵线上了。
那看来这个乔如来现在我不知道演没演到，就是当他再往后走的话，他要再选他下一个继承人的话，他还需要选一个人把他给杀了，
应该是
哦，
嗯，因为九阁流只能这样往下传，但是现在他还是二十几岁呢。
哦，还是二十多岁，还早
呢，早着
呢。
嗯， 嗯，应该演不到了演到就应该是下一步了。
对，就应该是在
金光不再吸二了，都不是金光不吸爱吸知什么了，
对，
金光不再吸二知什么什么什么，
对，有可能还早呢。
对，然后莫苍离还搅了那个苗疆内斗，
嗯，
可以说就是因为他这个苗疆内斗也破局了。
嗯， 嗯，
然后还有地轨是那个之前也应该说过，后边提到陆氏魔王的时候，就是那个史艳文二儿子也会提到，
嗯，
又把他给干掉了。
嗯，
然后之前说了有一个人失败了，
嗯，
叫燕王。
燕王，
对，
本来想传给燕王，但是
对
失败了，
燕王没有下狠手。燕王是跟莫苍离怎么认识的呢？墨家巨子都有一个任务，他们继承之后就是周游九界，
嗯，
巡游九界，把九界的事儿都给摆平了，
嗯，
然后让他们可以和平很长一段时间，
嗯，
就在那个周游时候到那个禹国，
嗯，
九界嘛，其中一界禹国，
嗯，
说那时候这爆发内乱了，
嗯，
燕王是王室的一员，
嗯，
为平定内乱，然后看那个燕王制裁，收他为徒，帮助他平定内乱，在这之中就也算是锻炼他，
嗯。
那时候莫苍离也不叫莫苍离，叫侧天凤。
为什么还不一样的名字呢？
莫苍离都是化名，没人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
哦哦，
他到一个界就化一名。
哦，
在那个禹国时候是侧天凤，在那个道域叫什么翼龙君还是什么，一黑加一哥好像是，我也不知道那念字忘了叫什么了。
嗯，
然后到那个苗疆时叫神算子还是神妻子。
嗯，
反正他每到一处他就化名，化名无数，没人知道真名叫什么。嗯，在那时候叫侧天凤，
嗯，
应该是，然后也弄了个处心之局，但是燕王没下杀手。
燕王还是善良吗？还是怎么样？
嗯，不算善良，也可能当初是善良的。嗯，但是处心之局太虐了。嗯，然后莫苍离教育还是那种特别高压式的，各种让他反思啊，各种那个让他那个做残忍的决定啊，
嗯，
而且那个莫苍离还嘴臭，各种吐槽别人，
嗯，
反正认识他的人，就算啊，甭管什么，都希望跟一剑把他劈了的那种，
嗯，
就是光嘴臭，还不是说打架时候失败什么的，
嗯，
就光这张嘴都想把他劈了的那种，
嗯，嘴贱，
对，嘴贱，但是人家说的又很有道理，打你也打不过，算你也算不过他，这，就很郁闷，
只能忍着，
只能忍着，然后失败了。刚才也说了那个怎么逼俏如来杀他，
对，
是吧，
对，
都是狠的牺牲很多，
对，
这一次也不例外。
嗯，
剧里没说什么情况，只有提到一本书是描写的那个燕王挺乱的那个，
嗯，
书的内容也不多，但是里边提到
是真的有这一本实体书吗？
不是，剧里的书，
叫，剧里的书啊，我以为真的有这么一本，
嗯，禹国志异也不知道谁写的，反正讲的这事儿，
嗯，
提到燕王的妹妹叫燕霞公主，因为这事儿死了，而且可能莫苍离还挺喜欢这个公主，暗示好像他们是情侣关系，
嗯，
但死了之后，莫苍离离开了，燕王内乱是平定了，
但是妹妹死了，
妹妹死了，性情也有所改观，然后他燕王做了三年皇帝，可以说做了三年王，
嗯，
觉得没意思。
嗯，
其实民众挺虚伪的，尽管是谁只要给他们带好处他们就信谁，然后谁不行，
嗯，
然后一出问题觉得做着没意思就缠上了。
嗯，
缠上了就跑到中原去，他的目标是什么呢？他的目标是想把那个九窜先杀了。
为什么呀？
就是把那个实现那个师傅的愿望，把那个墨家重新压回历史黑暗面的历史。
但是他妹妹都让他师傅杀了呀，
怎么心情怎么着也不太清楚、
嗯、
但他确实这个目的带着这个目的来的、
嗯、
他所有算计都是去干掉这个
墨家九算。
墨家九算，但是他跟墨家的凤后联合了，九算之一的凤后联合了，
嗯，
但是他们自己相互之间也算是只是利益合作，之间也是相互算计的人。
嗯，
他先是算计一星一仪，在那个大智慧那个地门入侵时候，
嗯，
地门之前说过是一个通过洗脑的那种，
嗯，
把所有人都洗成那个他手下的那种，逼着玉星仪去做出牺牲，结果玉星仪牺牲自己，可以算是牺牲自己，然后变成植物人了，
嗯，
对，然后插手毛江内乱，差点逼死铁锹球衣，
嗯，
然后铁锹球衣是被跳如来救了。所以跟跳如来算是好上了，
联手了
嗯，救了这个铁锹球衣，他这个一出手这俩人差点死这儿。
嗯，
还有插手林族的内战，
嗯，
跳如来我忘了是什么约定了，反正代价好像也挺大的，让他不那个别插手，算是可以说是智力可能不比莫苍离差，
嗯，
但是他用的手段都是特别那个挺阴险的，处处逼人、
哦、
逼人逼到尽头那种。然后他还通过他的算计利用跳如来把九算之一个玄之玄给干掉了、
嗯、
玄之玄是九算里边算是一个坏人，
嗯，
玄之玄也聊一下吧，他是一个隐形一族的人、
嗯、
隐形一族的能力就是易容，
嗯，
特别厉害的易容、
嗯、
可以说只要你给他资料足够，几个月之后他就可以直接变成另一个人、
哦、
那个人一点都看不出来、
哦、
很多九算都有自己的影星去做他们替身，算是墨家一个底下的一个支派可以说、
哦、
但是他隐形也是不能见人的，因为你被人知道了你还怎么那什么、
嗯、
然后又是墨家又隐藏在黑暗底下，
他就更隐藏在黑暗地
带，对啊，
在下水道里边待着，
对啊，他
在地窖里边待着，
他就不满足隐形这隐藏黑暗，觉得哇自己好牛逼啊，
但是谁都不知道
智力啊，要智力有智力，要才能有才能，要武力有武力，
对、
啊、谁都不知道，我跳出来吧，
对，
加入墨家，结果啊墨家也这模样，
嗯，从另一个坑里边跳到另外一坑里，
对 啊， 对啊，就各种算计跳如来，各种逼杀跳如来，
嗯，
想把跳如来干掉，自己变成跳如来
啊、嗯，想当主人公，
对，想当句子
啊、嗯，想当主角，
这样我就能统领墨家，哇，墨家不就台面上去了吗？
那其他的人，假如说、
嗯、
他真的杀掉乔如来，自而呢易容成乔如来，按照就是他的这种能力来说，其他人发现得了他是？
发现不了，
发现不了，那都发现不了。
他在隐形之中都是非常厉害的人
哦，
对，只要是隐形的话，基本上发现不了。
嗯，
可以说用隐形拼过好多好多人了。他有两个隐形。
哦，
都把那个什么凤后啊、赤羽心之戒什么的、玉星仪什么的都给骗过了、
哦、
对，都给骗过去了。但是明面上他是杀跳如来，但其实真正的是他被算计了，燕王利用他杀跳如来逼他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势力都给用掉了。
嗯，
就是他起来的时候是魔氏入侵的时候，他自己培养了一个组织叫黑瞳，
嗯，
就是给魔师送情报的。
嗯，
再算计一下，他把这个为了自己利益，把那个黑瞳都给除掉了。
嗯，
然后这样的话，他这一除掉，
把自己的羽翼给除掉了。
对，因为这黑瞳啊，邪恶组织，你看我，咔把他们都干掉了。
嗯，
是吧？我就是民族英雄了。
嗯，
是吧？然后有无限跳如来，跳如来那时候换了一种叫魔温的东西。
是一种疾病吗？
啊，魔氏的一种疾病，传染的。
嗯，嗯，
然后就通过这个就诬陷跳如来，
嗯，
把跳如来给弄下台，自己名留英雄。但是在算计之下，为了保命，在阎王算计之下，为了保命，他两个隐形都死了。
嗯，
在世人面前，那个玄之贤也死了。
嗯，
他就没法在正常的那个明面上走动了。
嗯，
他只能去算计，很多手下啊。底牌都用尽了，最后，最后要杀跳如来的时候，自己也上魔温了，也是浑身有魔气，最后被那个跳如来车流给干掉了。
啊， 悲剧人物
啊，挺惨的，其实
因为一步一步的想这个作为跑龙套的想成为主角，结果到最后呢发现命运不可抗，
对啊，
就也没有成主角跑龙套的都当不了了，
对，
嗯，
他也挺狠的，算计了好多人，什么上农会，天门也是因为他灭的，
嗯，
可以说他插手去灭的。
那这个金光不带戏，因为你讲了有些人物了，因为也牵扯到主角和牵扯到一些就是可能戏份比较多的，
嗯，
你最喜欢谁呀？
其实我都挺喜欢，
都挺喜欢的，
对，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嗯，因为我没看过金光嘛，但是听你讲的感觉这个，我不知道金光这个在你看来，金光不带戏和霹雳不带戏和这个东篱剑游记比较起来，他这个剧情算是什么水平线上？因为我听着感觉世界观很大，
对，
因为你现在刚讲了一点，因为九个国度嘛，九国，然后你现在刚讲了几个国，然后主人公呢讲的也不多，就牵扯到这么多人物了。那其实其他的时候肯定各个国家都发生了一些事儿，然后呢感觉这个世界观特别庞大，
嗯，
反正我看那个东篱剑游记的时候还并没有这种感觉。
东篱其实设定也不小，
但是现在看感觉还、
那个、
还没出来呢，
对，
可能
没出来，
可能还没出来呢，
很多都是大设定小展，
嗯，
对，你要说问我哪个觉得好，就是我目前看来的话，我还是觉得我金光更好。刚才也说了莫苍黎剑王、
嗯、
其实他们偏向智力上的对接、
哦、
武力反而不是太重要，也不能说不重要，可能最后还是要靠武力，但是他们会算计如何在最后武力能得到最大的效果、
哦、
让你自己身的那个实力去保持提高，让敌人那个实力降低，这样双方算计、
哦、
特别精彩、
哦、
介绍一黑白郎君吧。
黑白郎君，
对，南宫恨，因为他的戏份不算太，也不能说不算太多，
嗯，
但是这个人呢是非常有名，他有名在于他的这个人物的设定，他算是武力天花板级的人物，少有的天花板级。
金光不带戏里边他是天花板、啊、
就是正常人物的天花板，非 BOSS 级的
正常人物，
对，算是武力天花，然后跟那个史炎文和苍井人实力差不多，可能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强一点。
嗯，
对，黑白郎君，他的特点就是无痴，
嗯，
战斗狂。
为什么叫黑白郎君啊？
因为他这人特别有特色，他这人一半白的，一半黑的，
嗯，
就是这个从中间半匹，这边都是黑色的，
嗯，那
都黑色的。
那他是怎么造成的呀？
那边晒日光浴晒的，老侧着躺着晒日光浴。
说是跟他功体原因，是因为他功体原因练的只有一半黑一半白
啊、
哦嗯、他武痴逮谁打谁，这个史艳文唐景仁他基本上都打过，都是没理由的，就说啊你太强了，来跟我打一场吧，什么不打那我就打你，嘎就带你打一场
啊、
哦、对，这么样。然后他的最知名的口号就是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了，啊哈哈哈！就这笑笑一堆，
我感觉大师你就是黑白龙狼。
黑白龙狼传算是由他而起、
嗯，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藏经人和史艳为他们俩还没相认的时候，
嗯，
故事一开始相约是生死决战，
嗯，
然后了结几十年的恩怨，
嗯，
之后打着最后拼大招的时候，他跑过来了，突然撞过。跑出来从天而降，站他两人中间、
嗯、
跟他两人互相队长、
嗯、
结果把这举脚了，自己被分成两个人了，
黑白郎君成俩人了，
对啊，
那就是一黑一白了，
对，白的叫白狼，身高气傲、
嗯、
但是武功一点没继承，武功低微，
武功低微啊，
对啊，然后另一个半分成黑龙、
嗯、
实力强悍但心智就有点呆傻的感觉，
哦、
嗯，
就是一个是机灵的，
也不能说机灵，狂
啊，一个
没什么实力，到处有事儿的那种
啊。
然后一个就是挺老实人
啊，
这、啊、人劳渊怨什么的，
武力特别厉害，
武力特别厉害。讲的事情就是白狼老希望那个找黑龙，让他们咱俩合体，就特牛逼了。
合体、啊，
对啊，咱们得合体，合完体找人单挑去。
嗯，
然后黑龙不想，黑龙就不想单挑，躲着他。
嗯，
这人一追一闹的。
为什么呀？
黑龙性格嘛、
嗯、
不是说性格有点与世无争的感觉、
哦、
不太通明，但是与世无争， 说啊，我找什么人打架啊？我躲着你，
好好过日子不好吗？
对，好是饭不好吃啊，酒不好喝啊，啊，就那个。然后他们中间跟那个尤心，就是之前说苍井人的女儿挺惨的，被被那个他妈的利用，给我吊起来引他父亲的那个，成了好朋友。
好朋友是吗？
对，白狼、黑龙都跟尤文心成为好朋友了。
嗯。
然后就是这样打着打着之后，随着剧情，这个宇文新遇见危险了。为了保护宇文新，宇文新遇见危险了，生命攸关。他为了保护他，他们俩人就合体了。
那合体还能再分开吗？
不能了，白狼、黑龙这俩人就算是彻底不存在了。但是记忆应该还在那个黑白狼军里，黑白狼军应该还能记着事儿。然后他之后就一直照顾宇文新，宇文新有事儿就出来揍人家。就是海静那乱的线，就为了找治宇无心眼睛的药，
嗯，
他就去插了一手，
来救这个宇无心的眼睛是吗？
对，然后他父亲也想着找解药，一个原材料只有那个海静有，也跑过去了，他俩就打了一场。
那不是都是为了治这个宇无心吗？
但是黑白郎君什么人啊，到处惹事的人，
嗯，
你说你女儿哇走的跟一个就跟那个社会流氓一样的人走得特别近。你什么想法啊？你不想揍他一顿吗？是不是？就过去了啊！你离我女儿远点儿啊！揍他！就这出戏玩儿，俩人就为抢解药打了一场，把那个海静的一个地方给打塌了。
嗯，
然后就把那局给搅了。本身是那个是重点的关要一个关口打塌了之后，让那个两方海静那个叛军和皇军不是。让正规军他们俩就陷入一个胶着化了。
黑白郎君这人听着感觉挺有意思的。
对，很有意思，就是特别狂的人，一直就是想打遍天下无敌手，当天下第一。
结果为了这个一个义无心，然后再次合体。
对，
嗯，
再合体。
挺感动的感觉，听着我感觉挺感动的。
但是他死傲娇不承认啊，什么以前有什么黑白狼、黑鸡、黑龙不知道啊，没这事儿。但是一遇到危机，立马就冲上去。然后黑白郎君他有一个死对头叫网中人，
嗯，
网中人是魔士，
嗯，
那个修罗国度的妖神将，也是一个很强的人。然后网中人也算是一个人气非常高的角色，
嗯，
他呢是练了一种叫蜕变大法的招式，就是他死了能复活，
嗯，
每次复活功力还提升。
那这个
嗯
挺 bug 的呀，这个技能。
但是缺点是呢，每次复生就失去一段记忆。然后他为了变强还经常自杀，自杀到最后都忘了自己是妖神将就跟那个中原这儿晃了好久，然后跟那个黑白狼精看见他了，哎呀这个厉害啊，打死一次还能升级，
这
我这辈子都有对手了，
这要捐起来
啊，天天追着他打，天天追着他打。然后这个网中人也是厉害人，叫哇你跟我打，那跟你拼了，哇看我打有来有回的，有时候他把黑白狼精打败了，然后黑白狼有时候把他给干掉了，这样直到那个陆氏摩罗是那个史彦文的二儿子，
嗯，
他虽然是人类，但是因为一些巧合去到魔世了，待会儿讲一下，这个也是重要人物，
嗯，
反正遇到魔世了，但是他靠着他聪明才智统领那个修罗国度了，为了让这个陆氏摩罗继续能统领修罗国度，
嗯，
那时候他正遇险，众人为了救他就放下那武者尊严给那个黑白狼就跪下了。网中人也是特别狂的一个人，觉得哇谁都不是对手，
嗯，
但是为了这个陆氏摩罗跪下，那一段特别精彩。
他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心里边薄弱的地方，
对，
黑白郎君的心里薄弱的地方是那个
义无心，
义无心，然后这个陆氏摩罗，
对，网中人也不是为了陆氏摩罗，
嗯，
是认为他能领导修罗国度强大
啊，
所以他为了修罗国度去保这陆氏摩罗。当然了，也是挺欣赏他的。
嗯，
虽然嘴上也是一个傲娇，嘴上不说，到处拆他台，拆陆氏摩罗的台。
嗯，
然后跪下之后，这个恩怨才算了结了。之后网中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辅佐陆氏摩罗。然后提着陆氏摩罗了，这个人肯定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
也是史家三子中命运最苦的一个
二儿子。
对，二从小巨骨症。
巨骨症。
对，一个是很奇怪的病症。我也忘了什么效果了，反正是一个挺严重病，好像活不了多久。
嗯，
史彦文就照顾他，但是他天生的好像是天生灵体非常强，
嗯，
就被那西剑流想抓走了， 想复活世界流的创始者叫那个阎魔幻十郎，
一听就是日本名字。
对，那阎魔幻十郎也是一个二五仔一样的东西，特别狠，对手下一点都不照顾。
嗯，
七剑流后期几乎是被他给玩死的，
嗯，
就是自己把自己部下差点给玩没了，
嗯，
最后给灭了，然后就把小空抓过去了。
小谁？
那个陆氏摩罗。
嗯，
他本名叫史仗义，
史仗义。
仗义，仗义相助的仗义，
我去，这名字好通俗啊！
啊，他魔家三子都特别通俗，史精忠、史仗义、史存孝，对，
忠义孝，
忠孝仁义嘛，就差一个人了，
史人，好像有点快，史人。
然后史仗义小名叫小空，
嗯，
对，他小时候因为灵体非常强，就被西剑流抓走了，复活这个阎魔幻十郎，
嗯，
就给那个附身了。然后他身负巨骨症，还能穿真魔之甲，这魔之甲是织田信长，也是日本的，
嗯，
死后画的那个叫王谷，我应该上期说过了，反正就是特别有名的皇帝、开国君主什么的死后的遗骨化成的一些特别牛逼的武器和装甲，魔之甲就是这个，效果也特简单，无敌，就是无敌啊，
怎么揍都没事，
怎么都没事，又能穿上这个。最后魔之甲也是落到阎魔幻十郎手上，
嗯，
他身上穿着，阎魔幻十郎就复活了，穿着甲挺难弄的，最后用毒，
嗯，
魔之甲唯一缺点就是不防毒，用毒把阎魔幻十郎弄了，召回了，把小空救回来了。没过多久魔室又开了，
嗯，
为了封印魔室，史彦文又不得不牺牲这个小空，把他扔到魔室通道里封印这个模式，因为他天生灵体，灵体特别强，
嗯，
所以可以用他来封印，最后又给扔到模式去了。
那他不就是用他来封印模式啊？
对，
那他不会牺牲吗？
本身是要牺牲他的，
嗯，
等于这个扔进去可能就没命了，
嗯，
但是啊，最终失败了，因为开启模式不止那一个方法，还有一个鬼块镇魔龙脉，应该是，
嗯。
有一个叫红渡月的，这就能引出那个神谷温皇了。神红渡月是那个神谷温皇的还珠楼的副楼主，反正有这个红渡月把那个龙脉展开了，
嗯，
等于是把魔室大门给打开了，
哦，
小空算是得救了，
哦，
但是他被那个地鬼魔室那修罗国度的前一代领导者给收复了，应该算是洗脑了，绑架了，成为一个手下，
嗯，
最后又当手下就打过这个中原来了，然后在跳如来的帮助下恢复记忆了，
嗯，
但是恢复记忆一想到啊，你这个老牺牲我，
嗯，
牺牲我好几次，然后为了阻止他被阎魔幻十郎附身，
嗯，
想杀他一次，然后魔室入侵想杀他，他更惨的是好不容易恢复记忆，他又是适合元邪皇附身的那个机体的人物，又被魔士抓走去复活元邪皇，他又成了一段元邪皇的肉体，
嗯，
然后史彦文和跳如来还是想杀他，
那他总是成为一个复活的对象的容器了，
对，
而且他的算是跳如来是他哥哥嘛，
对，
所以跳如来没办法还要老杀他这弟弟，
对，好，老是自己心生怨恨，就说我这个中原是容不下我了，我就带领魔士，
嗯，
我要带领魔士这做一件事，我到时候打过中原来我报仇去，
哦，
这样他就算是很幸运的几次都没有死，还顺拿到了魔之甲，拿到了地那个鬼玺，算是修罗国度的像国王的象征，
嗯，
统治修罗国度了，这算是终于苦尽甘来，算是有一批势力能稳定自己了，
哦，那等于史彦文大儿子乔如来一直在中原这边就是推进这个各个势力，嗯，
对，
然后这个他的二儿子最后是成为这个魔室的这个领头人了，
对，
哦，
也不能不是魔室领头人，魔室有好几个势力，
嗯，
有暗盟，有修罗国度，凶域江潮，这算是三个比较大的势力，
嗯，
修罗国度和暗盟联合去打凶域江潮，凶域江潮分出来打，
史彦文的大儿子史精忠，史彦文的二儿子史仗义，
史仗义，还有一个三儿子雪山银彦，但是雪山银彦的戏份其实不太多，
哦，
人气也挺高的，
哦，
前面剧情我看的实在不多，有点类似一个慢慢成长打手的，
哦，他的戏份所以不多，
不多，他跟元邪皇有一段戏，就是元邪皇有他那个族人被算是挺苦的，
嗯，
然后他帮助了其中一个，受到元邪皇的赏识，
嗯，
然后在很多事上都让着他， 他们俩算是一个成朋友了。
哦，
雪山银叶他老早就被人抢走了，对，被人偷走了，好像小时候被偷走了，长大之后再相认已经是一个杀手了。
哦，
最后相认之后本身关系快好了，只加那个史艳文和史敬忠实际跳出来关系会越来越好，但是一看牺牲这个他二哥，
嗯，
他就很不满了，然后又划清界限，
咱们都是哥仨，你为什么老牺牲我二哥？
对，他好像还有老剧的时候他还不小心杀了史家算亲戚的人物，然后他就觉得对不起史家，就改名了，不叫史存孝了，他改称自己雪山银叶。
哦，
老剧时候他还没定名，叫他池突人。
为什么呀？因为他谢顶吗？
池突，池突是那个驱驰的驰，马子一个野。突是突出的那个，突出的突。
我以为是突顶那突。
好像这是地名吧，我也有点忘了。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就是叫池突姑爷，算是他另一个人格一样的动物。现在就是最新戏表现出来雪山银叶是下一档的 BOSS。
哦，他最后成为 BOSS 了。
对，
就也就是说下一系列是吗？
对，因为他元邪皇最后要自爆，想炸开那伏羲人渊，他是跟跳出来打，跳出来开那个止戈流能跟他对上，能干过元邪皇。但其实如果跳出来不开止戈流的话，打普通人，跟普通人打十个没名字的角色他就陷入生命危险了。
哦，
止戈流就这么想。
嗯，
元邪王可以说是 BOSS 的顶级了，目前来看就是没有比他更厉害的 BOSS 了。
哦，
这种级别的那个史艳文、苍井人这个几个好几个联手跟他打都打不过他，然后跳出来一个止戈流把那个元邪王打得挺惨的，最后想自爆，然后雪山银叶跳出来把那个跳出来给打一边去，然后也去阻止这个元邪皇，不想跳出来被元邪皇自爆给炸死，也不想元邪皇自爆就出来阻拦，但是最后没阻拦了，最后自爆时候被元邪皇推了一掌推出去了，但是受到自爆波及他一只手臂断了。
嗯，
然后掉入伏羲身间的算是一个空间裂缝里就失踪了好久。
嗯，
再出来他蹦到了应该是落到了仙界。
嗯，
之前不是说九界有一界不知名也不知道在哪吗？
嗯，
最新这档戏的最新一集，
嗯，
告诉了是仙界。
嗯，
他算掉进仙界城里边那个 BOSS 里。
嗯，
现在的情报也不太多，雪山银叶具体是怎么成为 BOSS 的，他实力如何，之后剧情怎么走都得看下一部戏。
嗯，
他也没什么说的了。然后元邪皇之前应该讲剧情说过，反正是挺厉害的 BOSS， 也就不再提了。之前提到洪都岳说砍龙脉的那个，
嗯，
他其实他的上司就是神谷温皇。
哦，
咱群里不还有一个人要请大师着重的介绍一下温皇。
神谷温皇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天才，他有一个化身叫那个秋水浮萍任飘渺。
他这个这是他名字吗？
对，任飘渺，秋水浮萍是他的号。
哦，
秋水平，
哎呦这名字好诗意啊。
嗯，秋水浮萍任飘渺，天下第一剑。
天下第一剑？
对，
我去，那这人得多剑啊。
天下第一剑任飘渺，天下第一剑，而且是他说那个剑霸已得天下第一，剑九一招剑九全灭巫族，反正非常强。他已经会剑十了，是剑九是前八剑是那个循环反复的使，叫剑九。实力怎么样呢？他有一个招都是剑一剑二剑三，这样一直到剑十，现在已经出剑十之三了。
嗯，
但是早期时候剑十。
嗯，
但是他第八招的时候，
嗯，
剑八已经天下第一了。
哦，
就已经让他拿天下第一了。然后剑九特厉害，没人见过剑十。这是他跟一个宫本总司打。
嗯，
宫本总司是一个西涧流的叛徒。
嗯，
但是实力也非常强，可以说跟那个任飘渺算是
同一级别的。
同一级别的，他剑十就是剑八已经天下第一了，剑十的时候还没人见过，就是说他们实力是这种程度。
嗯，
他不吃全力已经是天下无敌了，就这种感觉。就是，
嗯，他不就是温皇吗？任飘渺。
对，
那他的话和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自爆那叫谁人了？
元邪皇
啊，他和元邪皇谁厉害啊？
元邪皇厉害，
还是元邪皇厉害？
他和好像我记得就是他和史艳文、苍井人还有他联手打元邪皇，
把元邪皇打到自爆。
没有，没打自爆，打输了。
啊，
也不能说完全输，是袁和平好像有能力，有一个能力能把人定住。
啊，
算是最后定住了，但是反正也就是消耗他的实力，
啊，
也没真的打赢他。
啊，
神谷文皇呢，一个身份是天下第一的那个剑客，他任飘渺，然后还经营了还珠楼，这个还珠楼是被封为天下第一阁。然后洪都岳是他那个副楼主，还有一个百里潇湘叫那个是代楼主，因为那个任飘渺是化身，他平常是神谷文皇，神谷文皇呢本身又是万吉医会的一个医者，万吉医会是算是所有医生一个大夫联合，就是最牛逼的大夫的联合。他又特会擅长蛊毒，就是他的蛊术也是天下第一。然后他智力也非常高。之前说的那个苗疆内战，他插手了。他插手了，几乎有一半的，有三分之一的功劳是他弄的。然后呢，西涧流提出的天陨碑之局又是他提出来的，所以他智力也非常高。
感觉他听着好像有点像幕后的黑手似的。
他不是幕后黑手，
我知道
他其实有点像黑白郎君，但是他不是那种没事就到处挑事儿的那种。他就是
没事到处平事儿去是吗？
他也想找挑战，智力上、武力上他都想找，但是他目标清晰，我找到目标我才行动。他比如宫本总司吧，他算是一个特别强的剑客，他就设计去弄这个，逼他去跟他决斗。他不会看着啊，这个好像很强，我找你单挑去。这个像黑白郎君啊，这个很强，管打的打不赢，管他呢，先打一顿。他不是，他参与那个苗王内斗，也是因为觉得想展现自己那个在计谋上找对手才去参与的。然后他这个手下也为了找对手，他手下也都挺惨的，就是刚才说的百里潇湘代楼主。他离开时候留下一首诗，我忘了那诗什么了，大概意思就是十年后我还回来我就要干掉你。就这百里潇湘下了十年就没睡过好觉，一直等着回来，
一直害怕。
对，一直害怕，各种算计，然后就准备十年之后干掉文皇，结果也被文皇干掉。百里潇湘就被文皇干掉了。
白吹了十年牛逼呗。
对，百里潇湘的话，这准备十年，最后还是被干掉。然后洪都岳是他副楼主，一直想超越他，也想办法干掉这个文皇。最后设计的挺好，按文皇说的话，就是你算错了太多，回去好好反省去吧。但是他这个输了之后精神崩溃了，然后疯了，因为精神状态不好，被魔士利用打开了魔士的通道。总的来说，神谷文皇是一个在无论是智力武力上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人，
他感觉像是一个就是各个能力值都是达到了，比如说满分100分吧，他各个的能力都能达到90分。然后呢，但是呢有没有说，因为你也说了武力值并不是那种特别极端的天花板，而是一线，
不是，他是极端天花板，
他是极端天花板。
对，有一个 boss 叫缺州一番渡，这个待会儿可以讲，反正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我记得你好像之前说过他。
对，应该在佛国的时候说过他。
对，
然后评价他的剑识是穷极人力的极限的完美之兆。对，评价剑识是这个，然后他还悟出剑识一是穷极人力的完美之兆。他那个剑法叫缥缈剑法，里边最奇怪的就是剑识二。因为没人知道他那个完成是什么样，他第一次使时候是未完美版，使完之后筋脉筋断瘫了。
那这不就是自废武功的一种。
之前说过还有一个剑无极，算是新生代的一个类似主角的，但我不太想讲了，因为太多了。还有之前那个雪山一剑是宫本总司的徒弟，他们俩合招又用了一个跟那个神谷文皇他俩对决时候那个宫本总司的绝招。宫本总司在上次决斗时候被那个神谷文皇杀了。神谷文皇战斗时候战士误招，从剑士里误招剑士一，把那个宫本总司给干掉了。他们俩想报仇，这个血战剑和剑无极想报仇找他去了，俩人合招才发出那个宫本总司的最强招。然后神谷文皇就用剑士二打他们，
嗯，
其实那时候神谷文皇是就是内斗的时候，那个苗疆内战部落好多级，他继续往下走会死很多人。
嗯，
但是他有一个算是养女的一样的叫凤蝶的一个人，在这培养他的时候产生感情了，他同时还是那个藏镜人的朋友，反正在这招产生感情了。他用这招第一是为了算是对宫本总司的致敬，
嗯，
第二其实是也想撒手了，不想去进行这个局了。
嗯，
使完之后那个算是经脉尽断，隐退了一段时间。
嗯，
但是之后就至今不知道剑十二完成是什么样，最新一档戏直接就变成剑十三了。
嗯，那剑十二他也没出来是吗？
对，没出来，很神奇的一招剑法。
他这命名倒挺简单的，剑一剑二剑，
后边还有字，剑八是玄，剑九是轮回，剑十天葬，剑十一盘念，然后还是有个升级版的剑十一叫重生。
嗯，
剑十二没有名字，剑十三名字太长，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念。
嗯，哦，他不是说那个，我以为是，
对，
就是光那个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前他那个前八招可以随意组合，什么他那个反正。不是后边没有个字嘛？他四个字的、
嗯、
四个字的念
啊，
这组合上招
啊。
不过现在他虽然剑八已经天下第一，但是现在剑八烂大街了。刚才说那剑无极都会用
啊，
已经不是什么很厉害的招数了
啊。大家的实力都已经提升上来了。
嗯、对，神谷文皇是很有魅力的角色。在很多地方都是很强，智力也很强。有人怀疑他的那个智谋不比那个藏离差，
不比墨家那个老大之前的巨子的。
对，然后他跟很多时候他还会指点乔如来怎么，可以说所有层面上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级别
人才啊，又会学医，又会是毒，这俩还当理解，还又会是剑。
他经营的那个还珠楼是天下最厉害的杀手组织
哦，还会
对
经营杀手组织，还会开公司。
他那个楼也那个挺厉害，天下第一个楼嘛，
哦、
不是说他
还是建筑工。
对，他不是说他那组织是天下第一，是说他那个楼是天下第一。
哦，
他是那个建筑什么阵法什么的，他也很行。
哦，
对，可以说是全才。
哦，
还都是特别牛逼的全才，
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他的人气挺高的，然后他随着剧情越来有人情味儿，其实挺细味的。他在情感上有一个成长，不像一些那个高手可能就定型了那种。
嗯，
他的剧情还在有所成长。
嗯，
对。
我发现就是说这个金光不带戏吧，就是好多的人物他们的性格特色还都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因为有的人可能感觉不太像那种就是木偶里边演绎出来的形象，因为木偶里边木偶演绎出来是没有表情的。
嗯，
然后这么一说的话，感觉每个人物还都有点那种，仿佛这个人物更立体了很多。
就神谷文皇最常说的就是神谷文皇一向以诚待人。
嗯，
然后就跟他们说这个，你要不信就掉坑里了。
嗯，
因为说以诚待人嘛，一般他说出来别人都不信。嗯，最后都全到他坑里了。神谷文皇也就说了，
嗯，
听完之后真是江山不白风一雪，给咱们描绘了一下金光不带戏的武林。从开篇他那个谥号，他一念出来，我觉得他就是这一部的主要人物之一。估计跟元心皇能磕的，他要在那不带戏里，他得跟他磕去。而咱俩呢，又没谥号，就跟哪干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打酱油的送便当，
店小二
的要道君儿，
店小二。那我问一下啊，因为之前有一个粉丝评论，然后我觉得他说那个还挺让我觉得上心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之前咱们聊那个金光还是霹雳我忘了，他说咱们聊的有点浅嘛，因为咱们肯定聊得很浅嘛，就是没有往深了聊嘛。
其实还有很多人呢，
对，
好多人还都没说，
对，
但时间有限，
对，咱就
看看，
对，咱就肯定不能每个人都聊戏了嘛。
对，
然后那人那粉丝说了一句话就挺有意思，他说、你们知道吗，说这个金光忘了他是在金光还是霹雳留在了啊？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咱们国内有两本网络小说，只是抄了一下布袋戏的剧情皮毛，就做成了非常火的一线小说了。就是他这个就是
这两部小说我可能知道，但我不太想提，
嗯，
因为他们粉丝太多了。
我能明白，我能明白。待会儿你私自告诉我一下。看来就是说， 这两部小说，就是把《金光不再戏》或者《霹雳不再戏》的皮毛给换一下，就已经这么有人气了。所以说，其实侧面也证明了《金光不再戏》的这个剧情方面的优秀，包括刚才你说的这些世界观的庞大，还有说这个每个人物的特色，包括说黑白郎君那块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包括说这三兄弟之间他们爱恨情仇啊，我觉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武侠呀、江湖这种感觉了。
对，
因为其实我发现，就是之前看那个东篱嘛，东篱其实我发现是我近几年吧看的最燃、最热血的。你要拿它和番比较起来，那个是我觉得是我近几年看的最热血、最燃的番了。当然我知道它不是番，但是我只是这么横向比较。我觉得比这个就是近期出的什么那些很火的一线的动漫或者怎么样都要做都要好，而且那个特别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这种存在，让你我们觉得距离感特别近。而且就它里边的名字起的诗号啊名字呀、都起的让我想，我真的给他们想不来这么牛的名字。
但是其实这些名字取的名字都是虚渊贤是个日本人，我之前也说过，对他挺喜欢不大戏的，但其实东篱剑游记的剧情还是偏向日式，
对它偏小，我感觉啊它偏那个小世界。因为我一直感觉就是日本和这个中国的这个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呢中国愿意中国文化愿意把什么事情呢都做大，包括音乐也是，就是我们中国有名的曲子全都是大气磅礴的，对，然后全都是什么大山大河的，对。当然日本呢其实感觉好像这种日本文化的影响吧，他们很多事情都愿意往小了说往细了说。
其实也跟历史有关，日本战国时代5000人就算大军，
对，
平常都是500人1000人这样的，
对，
甚至50人都算一场一个有规模的战争。
对，主要人口也少敌语也少嘛，
对这个就影响他们的一些故事的格局什么的。
对，
然后金光其实近一部戏开始时候情况不，一个是他从那个一周一更变成2周1更，然后他还说弄完了可能改形式，也没具体说什么，不知道还什么时候能播，反正新闻都不太好。然后还传言出那个好多编剧走了，说一是工资低，还二是那个黄立刚老插手剧情，因为黄立刚其实他的心目中偏向日风，他受到日本文那个动漫文化影响很多，他希望燃啊，感人啊这种，但是最近我得到一些消息说走向比较好，一个是之前的很厉害的一个编剧叫三弦，
三弦
对早期那个优秀剧情都是他写的，莫桑离就是他笔下的，非常吸人的那些智者啊都是他笔下的，说回来重新去掌控这个剧情了，去写剧情了，他之前因为那个资金问题薪水问题，就是等于说半帮忙办推荐他这个底下的人去给他写，有时候也自己弄一下，他回来的话可能之后的剧情下一季的剧情可能就要那个上升一些。第二个好消息是下一季可能已经大致剧情也有了，可能也很快能见面，不会像最早之前说这部戏弄完之后可能就没下部戏的那种感觉，算是一些好消息吧，可以值得去期待金光接下来的表现。
这么一看，这个即使在台湾这么火，但是他的这个待遇啊或者什么的也不是说想象的那么高。
对，
其实毕竟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小嘛，收入人群他在都满了也没多也没有多少，
而且他们一直是靠那个光盘去卖给那书店什么，
那这个能挣多少钱啊，
对，租啊或卖啊这种的，他们还那个销售手段还非常老
原始，
对，原始好几十年都用这一个，
就是即使有这么多人看，但是钱其实挣的也就一般，
对，挣的一般，而且其实人挺多的，操偶师、编剧、配音、场务、特效什么的，
对，
做音乐的还得有，
对，无论是霹雳还是东篱还是金光，他们的音乐做都挺好的，
还有做木偶，做木偶也很贵的，
对，这个我觉得反正要是扩展到这个大陆市场，能让他们把这天花板一下给拉高了很多。
现在大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挣的钱，他们好像找的一个代理然后放到了 B 站上去播，现在是会员免费。
行，那个金光不带戏呢我们就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呢反正是你有什么想说，你今天一直在打电游，你今天一直是当那个店小二跟旁边
对，场务
啊，对，场务，
又给江山母爱风雪端茶奉水的
啊。
下次别忘给我们俩一人想一嗜好。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你以前好像还写过一个自己的这个小说，是不是？其实你也参考了这个金光啊？
对，但是我跟他那个就是那种大观念有点学习，
世界观有点像，我感觉。
但是我那不是武林的。
对，那有点像那个魔幻的。
对，
但是后来怎么不写了？
没人看呗，这一周一更好不好？有时候还断更好几个好几周，这谁看啊？
之前还写过，我记得好像写了不少字儿呢吧？写了多少字了？
完结了，第一篇完结了，
还完结了呢！我去，
花了一年写了，得不止一年吧？写了二十多万字，
你写了二十多万字了？
对，
我去，我记得我好像还给你看过一段时间，我看过几张。
看不下去气了是吧？
对，看不下去了，因为感觉写的太有点复杂，而且我记得你写的还是以我们每个人为背景写的是吧？
对，开始是，后来全给删了
啊，全给删了呀。行，争取吧，你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参考参考霹雳或者金光，再写一个，我们再给你看看。
然后还想说，就是算是做一下预告吧，因为布袋戏其实挺多的，最近我看到一个大陆的布袋戏，
大陆还有做布袋戏了，
一个怀仙处的布袋戏，他们刚是宣传阶段，所以我就想做一个那个不知名的布袋戏的一个合集，可能
可以，
如果他内容足够多的话，可以聊一下。
等大陆这个布袋戏有消息，或者说准备上了，咱们可以单独聊一下，和霹雳金光啊、东篱比较起来。这个哪儿好哪儿不好都可以来聊聊，
也就这么多吧。
行，那感谢今天的收听，我们这个金光不带戏今天这期就到此为止了。
吼吼银瓜桥西回心白怀秋骚动银白穷瓜听懂酸笑的作改铁胸昂秋用坚定起开雄关我心万条松带总计穿了乱红困台潇洒为本也改输剑我天爱宋怀车行千尊在月江山中为我是英才一千万点爱红都行铁英懈怠民宽情无奈定过老代岁困日战下为爱人民讨会人丢去胸腹感慨金雕衣中南两片泪分开我这所讲虽清晰自然不在好好听我敲起回心白怀旧骚动阴霾穷花听懂酸笑的作改铁胸昂首用坚定气概雄关尽我心万条从带总计穿了乱红困台潇洒为本也该输剑我天爱